在耶稣基督众多的宝贵的教训里面，爱你的仇敌可以说是一个最震撼人心的一句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听到的时候都说，好，耶稣基督你讲得非常好，我很佩服你，但是你要我爱我的仇敌，我慢慢的做不到，对不起啊。如果今天耶稣基督被邀请向联合国来讲的时候，他讲出要爱你的仇敌的时候，我相信联合国所有的国家的代表都是很佩服，但是也知道绝对是做不成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当时所讲的要爱你的仇敌的时候是向什么人来讲呢？他不是向这个世界的人讲，那是向一群跟从他的人。换一句话来说，那个你要爱你的仇敌是哪些属于神、是神天国里面的子民，也是说今天耶稣基督对你跟我，我们说我们是跟从主，我们是属于主的人，也是对我们说话，要爱你的仇敌。在过去退休以后呢，我多一些时间好好的思想圣经里面，特别是一些我们很熟悉但是也很少用发心思来思想，因为爱你的仇敌啊，哪里会做得到那个事情。但是我相信，作为如果我们要好好的认真的来思想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要好好的去来为自己在这个越来越破碎的这个时代里面能够为主做一份的贡献，对我们家庭身边的人有一个切实的影响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爱你的仇敌，其实耶稣基督讲之后呢，在其他的经文，那路加福音的六章也有教导，然后保罗在罗马书、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也有这样子的来教导，就是不要以恶报恶，也是讲到就是圣经其他的经文都有多方面的来印着耶稣基督来教导我们要爱你的仇敌。那我们一起的来思想，就是主耶稣为什么教导门徒，就是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呢？那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耶稣基督很清楚的讲到，就是你们听说，就是耶稣基督在当时里面，他特别是来针对当时犹太人一种普遍的一种的思想，一种换一句话说，就是当时以色列人那个文化的这个背景。那今天你跟我都很受我们所生活的文化各方面的价值观念的影响的啊，我们可以想想，就是如果我们像其他的人讲你爱你的仇敌的时候，一般的反应都是你讲你的了，我行我自己的事情，根本不会欣赏，因为觉得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当时里面，那耶稣基督讲你爱你的仇敌，他就是说你们听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耶稣基督来讲的时候，就是要更正当时这个文化的观念，就是提醒教导神的子民不要受当时他们的文化的价值观念影响。那对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要反省今天我的价值观念、我的思想行为、我的言语有多少是受今天的文化的影响，而是有多少是因着圣经的教训来过滤我们。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2章里面 只要心意刚新而变化，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纯可喜悦的旨意。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在第四十三节的时候，你们听见有话说，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听见了，但是他们误解了啊。然后他就是当爱你的仇邻舍，恨你的仇敌。恨你的仇敌是从哪里来的呢？有许多的圣经学者研究旧约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过知道圣经里面有教导恨你的仇敌的。那结局当时这种思想是怎么来的呢？肯定都是当时一些犹太人这些领袖，他们知道，就是然后就想到自己将他们的价值观念加进去。可能当时就是因为犹太人是活在一个被罗马政府控制的一个强权的底下里面，他们想到的仇敌可能就是那些罗马的兵丁、罗马的长官，这些人是他们的仇敌，怎么是开去爱他们呢？我肯定他们的行为的时候，所以他们做这个 教导就是恨你的仇敌。但是其实这句话恨你的仇敌不是从圣经来的，不是从旧约里面的教导来说，而且他们说是爱你的邻舍。那我这里要大家一起的欣赏这个爱你的邻舍呢，是从那个旧约啊利未记是八章十九章里面打出来的。但是在利未记里面是讲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在耶稣基督的时期的时候，犹太人普遍所讲的爱你的邻舍，大家有没有想过爱你的邻舍如同你爱自己跟爱你的邻舍有什么不同？想一想。那圣经的教导爱你的邻舍如同你爱自己，就是强调你要怎么爱你的邻舍。 OK， 但是后来呢，在耶稣时期的时候，犹太人变过来了，爱你的仇敌，爱你的邻舍，而且什么人是我所爱应该爱的，完全将圣经的教训颠倒过来了。那圣经讲爱你的邻舍如同你爱自己，就是教的你应该怎么来爱你的邻舍。但是后来在耶稣基督时期的时候，犹太人就找出什么人是我所爱的，谁是我的邻舍。那整个的旧约的背景里面，当时神借着摩西将爱你的邻舍如同你爱自己呢，是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了，神设立这个会幕，有个大的会众，然后有很多的诫命提醒以色列人，你不可去欺压你的邻舍，要互相的来爱护他们，就是彼此之间如同你爱自己的事情。但是后来犹太人就将这个教训改变过来，然后就是说爱你的邻舍的时候带出来就是有选择的爱，有不同的那个可以说有那个偏见，有各样的态度，但是谁是值得我爱的，你是这样子，所以你不配我所爱。慢慢的就变成一个现象，我只爱我认为可爱的人，我只关心那些我认为值得我去关心的人，我对一些人好只是认为哪一些人是值得我去爱。总意就是谁对我好，谁合我的心意，就是我就对他们好了，其他的人我存着不同的意见。 啊，今天其实很多人就是你知道，在美国到今天仍然有不可思议的一些种族，黑人白人种种的一些的歧视的事情。这个世界拒绝耶稣基督所讲爱你的仇敌这个教训，但是我们想想今天我们所活的生活的一个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在马克思的时期里面，那个重要那个字 alienation， 中文怎么翻译 alienation， 异化、啊 okay、但是今天那个 alienation 这个异化这个字已经退到另外一边了。重要的一个字是 estrangement， 就是一个关系上的一种的破裂，从在家庭里面父母儿女妻丈夫妻子人与人之间种种的关系都出现了很大的裂痕，因为人就对于耶稣基督所讲爱你的仇敌这句话完全不肯，可以说摆上心思来思想也是来行出来的事情。耶稣基督教导信徒要爱的仇敌，就是更正当时那些的文化的观念。我们也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今天我们是凭是不是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有些时候我看一套的电影，特别是关乎以前呢、啊，我们中国的民族、啊、被日本啊这样子欺压的时候，最后啊，那英雄出来了，要叫那个仇敌打。我当时看的是打得好的心里面，就是心里面被这种的家国民族中间的一种的裂痕激发自己一种好像看起来是一种正义的感受，其实也是一个被那个一种的自己一种愿意以暴力还暴力以牙还牙这种的心态来取代了的事情。结果是怎么样呢？当然就是越来越破裂了。唯有我们能够安静的思想，哎，我这种的心态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啊，不是从圣经来的。那我们就再一次来谦卑来提醒自己，今天如果在我们的人际的关系里面啊，那仇敌是谁？谁是我们的仇敌啊？当然是很多就是伤害我们的人，但是一般来说就是哎，可能这仇敌甚至是我们的家人，甚至在我们的共识里面，就是我们如何与他们相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然后耶稣基督在这里同样的教导我们，就是我们的父啊，就是心意要爱我们的仇敌呢，从天父那个普遍的那个恩典当中里面也表现出来。耶稣基督讲，神降雨给义人也给歹人。圣经讲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有一个就是一个是普通的普遍的恩典 common grace， 另外一个就是特别的恩典，就是那些呼叫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那个 common grace 的普通普遍的恩典，就是神好像这里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降雨给义人也给歹人。神为什么要让一些被人认为是恶人的人人领受他的恩典？因为神的心意就是希望万人得救，人人希望人有机会在他那个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他们有机会能够明白救恩，接受耶稣基督的事。在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大灾难有那个可以说最后那个七个碗，但是之前你看到有44,000有这些被神那个保守亚头上有神的印记的人，他们不会受这个伤害。其实这一些的教导就让我们知道，神在他的大灾难那个审判之前，哪些抵挡他的人就是面对神的震怒的底下里面，神仍然来预备他的子民 来去关心，希望哪些抵挡他的人能够有悔改的机会。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有一次开那个摩托车的时候发生那个车祸但发生车祸的时候，当然然后警察就救护车慢慢的很当时很紧张的时候，在他那个受伤伤痛的底下里面，有一对的年纪大的夫妇，在他那个意外发生的时候，他们看到然后停下车子，在那个救护人员还没有到之前，他们全心全意的去关心这个受车祸的年轻人，鼓励他，帮助他。后来这个年轻人他是教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那个分享，哇，当时这对的年长的夫妇好像天使一样，在他最需要在痛苦的时候，就孤单的时候，在无助的时候，能够给他一个肯定的这个安慰。这个故事其实也是神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明白，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神要透过你跟我，将神的爱能够施给世上甚至哪一些抵挡他的人。在启示录里面，神为什么要预备有那个144,000？那144,000那个人数呢，是一个很整齐的，是表明这个军队那个军队就是基督徒，好像是神的军队一样，来就是面对那个神的震怒的底下里面，人带来面对各样的苦难的时候，神仍然要使用呼叫他的子民，哪些面对神震怒的人能够去给他们一个医治，一个安慰，一个鼓励。神这个恩典，神这个普遍的恩典，神的心意，在神的眼中里面，那是就是我们本来也是与神为敌的，但是神的爱临到我们身上，所以爱你的仇敌，从基本从开始都是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已经领受神的爱的人，能够有机会让那些抵挡神、不认识神的人有机会悔改，有机会能够明白神的救恩。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怎么算是一个完全的人？有人曾经问我，牧师，圣经教导我要爱我的仇敌，但是我实在做不到，我是不是犯罪？你们说是不是犯罪？那我作为牧师的时候，我怎么来看这些事情？我怎么来引导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思想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行为？我就鼓励，就不是从是否犯罪这个问题这个角度来看，那是思想，哎，为什么我不能够爱那些伤害我的人？当我自己想到我不能够爱那些伤害我的人的时候，那表明我心里面还有一些的地方，还有一些的心态，还有一些过去的伤痕没有带到主的面前的，没有被神医治的，没有自己去查验，没有去对付的人就是很容易将这些就是推在一边，甚至压下去，不愿意再讲。常常跟人沟通的时候，他说，哎，我不愿意再讲这些，不要谈这些方面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些事情，特别是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心里面不能够爱人，不能够甚爱其他的人，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心里我们就有一份的有一个亏损，有一份的 破碎还没有经历到神的医治。所以当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去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就表明我们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已经被他完全的来医治。荷兰啊，那个 Netherlands 啊，曾经有一个基督徒 Corrie ten Boom 啊，他分享他啊，他有个姐姐在那个德国的一个建立那个荷兰的时候啊，他两个被抓进去那个德国的集中营。后来他的姐姐因为在那个集中营里面受苦死的死了，后来他出来了。但是神使用他讲很多的见证描述，但后来他记得他在一个教会里面分享完了以后，有一个人走到他面前握手谢谢他的分享而求他的饶恕。他定睛看着这个人的时候，他很清楚记得这个人就是曾经在集中营里面伤害和他姐姐的。那有些时候我们自己被人伤害我们还可以忍受，但是自己所爱的人被别人伤害的时候，你心里面可能更难饶恕的是啊。那个 Corrie ten Boom 他自己分享，那个时候他真的不愿意伸出这个手去跟那个对方的握手表示你饶恕，他心里面很大的张着，但是过去种种的他讲很多的描述，但是在他真的面对这个伤害他的人的时候，这种的伤痛他过去可能没有机会去对付去寻求医治，但是在哪一刻里面他体会，然后最终他靠着神的恩典伸出他的手去接纳饶恕这个人的时候，他重新发现他经历到一种的释放，一种的医治，那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不单只是个道德上的一个命令，乃是一个可以说体会神的心意，一个天国的事，而且对你跟我一个能够可以说在这个地上不受其他的人影响，不因为别人怎么待我们而支配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示。就那爱仇敌对我们有什么深层的改变，爱能够改变一个人，仇恨当然也是影响一个人。今天我们要想的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能没有很不会被仇恨来支配，但是是不是被爱来引导我们呢？还是我们活着一个不难活不热的这种心因为我们这都是我们也不会好像在一些抵挡神的国家里面面对很多的仇恨个人的思想。但是爱仇敌带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释放，就表明我有一个，就是我立志不将自己变成看作是一个无辜受害人。那今天英文有一种的心态就是 victim， 就是无辜的，常常都觉得我是被人害，我是无辜的那我们中国呢，有不同的文史的那个背景，有一些上层的文史，有各样的东西，不是我的错，是社会的错，是国家的错，种种都是其他人的错，我就是一个受害人，我就是一个无辜者。这个今天很多时候就慢慢的是我变成自己 victimize 自己的事。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当我们能够真是认真的去行出靠着神的恩典来牺牲爱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我在神面前立一个心志，我不将自己被其他人怎么待我来支配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我不愿意，我立志不做一个 传这个无辜受害人这种的心态，啊，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呢，爱能够释放我们，能够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经历到神啊那个爱带爱。使徒约翰在约翰的书信里面讲，那个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啊，那个爱，我们爱仇的时候也提醒我们，今天我所追求的就是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来追求这个爱。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里面使命，这个宣教是一种的心态，你有这个爱的时候啊，你就会去将神的国神的福音来传递。旧约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那个人物，就是约拿，神就差派他去向尼尼微城人去传福音。尼尼微城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人家阿述国的人，对以色列人特别是残暴。约拿带着这个家国民族的仇恨，甚至神警人吩咐他要将这福音传给他，他说我不去，就没有这份爱。但是爱仇敌对你对我，我们今天有这个有这份心要去将福音传遍给其他的人啊，对神的国度啊有很大的贡献。那我们怎么能够爱我们的仇敌，而且怎么样来爱我们的仇敌？要诚实的面对主耶稣的指示，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是教导我们我不会受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一些价值、一些人的反应、一些态度的影响。今天所强调的是报复，以牙还牙，你打我你害我呢，我不加倍给你的时候已经好了啊，是是，对吧？还要我爱你的，绝对不行。但是耶稣基督的指示就是我们要认定是耶稣基督的教训，要将我们的不完全谦卑的来带到主的施恩座前。我记得我的女儿小的时候，我跟她有一个立约，就是说爸爸是爱你的，但是爸爸是不完全的，爸爸会做错的，会伤害你的 OK。但是我们有一个立约，就是 OK， 我们伤害了，但是我们不会就是有一个苦读的信啊，要好啊，伤害的时候大家就一起来交通，希望能够处理，就不要传着一份的苦读的信啊。所以我真的是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啊，要爱我们的仇敌，好像很缥缈，好像抽象，先从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里面，先从家庭里面、个人关系里面开启，来思想啊，就是实际的来行出来反省。我今天靠着神的恩典，如何去影响我跟别人的相处？要按照主耶稣所提的去行啊。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几方面，让我们提醒。第一就是。要为他们的祷告，我们如何去爱我们的仇敌，爱要为他们祷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个要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开启，因为靠这个祷告，为他们祷告，首先就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是不行的，要将我们的忧伤、我们的破碎带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当我们为哪些得罪我们、伤害了我们的人祷告的时候，神就动工了，神将一些我们以前可能看不到的事突然间打开。当你讲到一个人伤害你的时候，你心里面想到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神可能就改变我们的心，他为什么这样做，可能他有他的因素，也有他的难处，他有他的需要， 很多就是我们凭着我们的习气是没有想办法 想到的，但是当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改变我们。我记得以前我跟我太太发生那个冲突争执的时候，我就认定是他的错，他就首先要向我道歉的事情，大家不讲话的事，好了，我就为他祷告了，所以就改变他的心愿，他看见了。但是想不到，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反而向我工作，让我看到我自己不对的地方啊。所以很多人不愿意为别人祷告的，因为怕圣灵首先要提醒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以爱的仇的第一方面，也就是要为他们祷告。另外就是能对他们好。其实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就已经教导了，在出埃及记23章里面讲到，如果你的仇敌有一 头牛不小心掉在坑里，你路过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将你的仇敌的牛救出来的。哎，这就是你想，哎，这头牛，这头牛是我的仇敌的，我不伤害他已经算那个给对他好了，还是我们可以去帮助他，将他拯救出来呢？这事情啊，其实，在旧约里面，神已经教导以色列人，你的仇敌有需要的时候，你要帮助他，对他是什么好处？是耶稣基督其实所讲那个教导啊 ，do good 啊。就是好像保罗就是，当你的仇敌饿了的时候，你要给他东西吃。你这样行的时候，好像炭火都一在他的头上，让他能够经历到这份爱。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依靠神恩典，不用自己的仇恨报复的心来对待其他人的时候，你发现神在动工作改变。我们要去，今天神要使用我们的这个就改变一个人的心的时候，改变一个人的态度的时候，只有从那个爱里面来出发。另外耶稣基督讲的一个很特别的比喻，当有人打你的左边的时候啊，你右边的时候连左边的给他打。很多人对这个经文有一个很大的误会，就是啊，当然耶稣基督不是说，哎啊，比方说我跟 Brian 有冲突，他打我一边的时候，我说 Brian， 哎，还有你一个打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的 OK 啊。就是那耶稣基督其实所讲的，在当时这个罗马政府底下里面，一个罗马的那个兵啊，他可以强迫一个人要帮背负他的行李走一里路。然后耶稣说：“我强迫你走一里，你多走，为他多走一里路。”这个意思一样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你要有人打你的右边，你左边的给他打的时候，耶稣基督其实在这里所讲的什么？很多人就误会耶稣基督是教导我们传的一个软弱的一个人，其实绝对不是的事情。想一想，当有一个你在学校里面有一个 bully 啊，你攻击甚至面对一个强权的那个政权的底下里面啊，很凶恶的一个人。他来害你的时候，一般人有两方面的反应，一个是跑掉了，对不对？我怕你了，也是今天很多的强权的政权系的这一种的政策，就是让人很害怕，以及他们不敢去做什么。所以一般人就是啊，在学校里面呢，面对一些玻璃啊这些，可能都怕了，跑掉了，不理他了。另外一种反应都是拼命了，又跟他打了，打不赢也要打了，总之就是不服气。就是通常就是这两方面的反应。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就是一个面对一些强权、一些凶恶的人、一些无理取闹的人，我们不被他们可以说需要我们感觉要退避啊，也是改变我们的立场、我们的心态。我仍然能够为我所持守的原则而站立，但是我不按照你的方法、你的态度来跟你们对。 就是你对我很凶恶，我不跑掉，但是我凭着那个神给我们的这份的真理那种的平安的心，我站立出来，但是我也不跟你用暴力来对暴力。这是一个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作为你跟我是非常需要的。你开车的时候突然间后面前面的撞你一下的时候，那对方跑出来大声的骂你的时候，你心里面讲明明是你的错的，为什么这样子，你就跟他争吵了，他说这事情啊，这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社会里面常常有解释事情的这种心态。但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爱你的仇敌是，其实就是约束我们的心，不要被教会人的态度各方面来影响我们。我们要抓紧，我们是谁？我们是属于主的。以我们的价值观念原则是凭着耶稣基督的事情。希望我们能够应着这今天的信息好好的思想，今天我在家庭里面，我在公司里面，社会里面，学校里面，我的人际的关系是什么样，我自己的心态是一个怎么样，我是一个是不是被神的爱来激励的一个人，我心里面有没有从神而来的平安，还是我心里面充满着个人的一些烦恼，不开心，苦读这样事情，也不是从神来的。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体会我们的软弱，你赐下心灵给我们，能够作为我们的保卫师来引导带领我们。主，我们将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一切的伤痕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里面能够彼此的切实相爱，也能够在我们周围我们的灵舍当中能够活出从你而来这一份爱，让这个世界能够多一份的爱的时候，就能够多一份的盼望，多一份的喜乐。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